狮山脚下，残钢阵营的士卒们伤亡惨重。这些背叛世末的士卒，狼狈不堪的，或躺或倚，在山石边大树下休息。人群中不时传来受伤的士卒哼哼唧唧的呻吟声。医官们正忙着在受伤的人群里包扎服药。三三两两的士卒用压得低低的声音交头接耳，不时地发出抱怨的叹息声。今日炎帝的到来完全摧毁了残纲叛军的信心，大半士卒开始后悔不该跟随着残纲叛离士穆族。阵营中充斥着惶恐不安的情绪，人心涣散，堪堪是一副不战自败的情形。残纲捂着那只被鹰鸟灼伤的胳膊，正由医官涂抹着药汁，撕裂的疼痛让残纲的额头上斗大的汗珠不停地渗出，并顺着他毫无血色的脸一道道地滑下。残纲心中是充满了愤恨，他恨世末，宁愿让那如花的小美人去送死也不肯嫁给他。他恨炎帝，偏偏在他残纲差一点就大功告成的时候赶到，不但救了世末，还放鹰鸟伤了他的臂膀。残纲正恨得咬牙切齿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一个士卒小声地说，世末族长请了炎帝来，这一下我们肯定完了。另一个人附和着，看他们还带了那么多的人马，如今我们更是寡不敌众啊。是啊是啊，要不我们逃回去求世末族长原谅我们。残纲听到此，脸上的狰狞之色一闪而过，只见他左臂一晃，瞬间就把正在小声议论的三个人从数丈外卷到了他的面前。残纲一双三角眼中凶光毕露，口中的尖牙咬得吱吱之响。只见他臂膀用力，被他的臂膀卷住的三个人还未来得及叫出声，全身就已筋络暴起，眼球猛地突出了眼眶，七窍中鲜血如泉水般猛地喷降了出来，面目扭曲，惨不忍睹。残纲左臂用力向山上一甩，三具尸身就从众人的头上嗖地飞了过去，扑通一声摔落到了尸山的乱石里，落了个等着野兽来撕咬吞噬的下场。残纲站起身来，恶狠狠地说道，谁若敢再乱嚼舌头乱我军心，就如同这三人一般。众人只觉得寒毛直竖，目光里充满了恐惧，有几个竟吓得体如筛糠，再无一人敢发出一句一字。见众人如此，残纲得意的目光中透出一丝冷冷的狞笑。
残纲兄弟，无端我来了！
远远的，残纲的耳畔传来了百里外如婴儿啼哭般乖戾难听的传音。两年间，每当这熟悉的声音响起，他残纲总会欣喜若狂。这声音成了残纲在世末士卒中唯一的期盼，这个人就是他的兄弟连哭。残纲也顾不上身后的士卒和胳膊上的伤痛， 朝着西海的方向不停地焦急张望。当殷红的夕阳慢慢地滑落山头的时候，五条长短不一的身影先后出现在了残钢的视野里。只见迎面走来了五个人，高矮胖瘦各不相同，身形怪异离奇，面目更是狰狞古怪。正中间是一个高大魁梧、浑身上下黑漆漆的彪形大汉，左肩上赫然立着一只犀利的秃鹰。此人一张似被大火烤焦般的长脸上，两只鹰眼寒意袭人，鼻如鹰钩，鼻翼上穿着一只硕大的银色圆环，耀目发亮。光头和裸露的双臂上隆起一个个结实的肉瘤，在他的左侧立着一个双臂长满雪白羽毛的怪人。他细细高高的个子，颧骨高耸突兀，一双白色的眉毛衬得整张惨白的脸更加的瘦骨嶙峋。在黑色大汉的右侧，远远的看去像是一个圆鼓鼓的黄土丘向前移动着，仔细观看却见这个土丘长着短小的四肢，两颗豆粒大小的圆眼儿一眨一眨的，两只鼻孔呼哧呼哧的喘着粗气。在黄土丘的旁边懒洋洋的跟着一个高约六尺、全身青绿色的人形，他的一条手臂像死鱼一样攀在了黄土丘的身上，两只脚向外撇着，身子一扭一扭地向前走，活脱脱的就像一只被剥了壳的绿毛龟。在四个人的后面还有一人，此人周身被一层灰蒙蒙的雾气笼罩着，看不清他的脸，只是不时发出如婴儿啼哭般的笑声，乍听之下让人毛骨悚然。残刚一见这五个人，方才的愁容和愤怒完全不见了，一面发出嘿嘿的怪笑，一面疾步迎了上去。他满面狂喜地向迎面走来的五个人躬身施礼：张奴、百成、吉岁、周涵、连哭，你们终于到了。五人发出五种各不相同的怪笑声。说是笑声，周围的人听了却似听到鬼哭狼嚎一般，只听得五人齐呼：三哥辛苦，三哥辛苦。残刚用眼角扫了一下身后的士卒，示意此处不便讲话，五人会意，随着残刚就拐进了一片树林里。坐定之后，如一团浓雾般的连哭幽灵一样的飘到了残刚近前，用他那似婴儿啼哭般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道：
三哥，你这次成功离间了世末族，大哥可是给你记了大大的一功啊！这次派我和他们几个过来帮你对付那炎帝，大哥的大业可是指日可待啦！
被称为征奴的黑脸大汉对连哭的话满脸的不屑，用焦黑的大手扶了扶左肩上秃鹰的几根羽毛，头都不抬的瓮声瓮气的说道：
哼，就凭你带明儿大哥叫了李天赐毁了大风雨表，任谁都得服气。
你
连哭被征奴一句不冷不热的话噎住，仿佛更喘不匀气儿了，气 气得不再说话。百成、吉遂、周韩赶忙过来打圆场，六个人在树林里密谋着明日攻打炎帝的诡计。